那么该怎么做来避免对孩子的伤害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讲以下三点。第一点，就是大家在家里啊，就是夫妻层面要解决的问题呢，啊，要在夫妻层面解决，啊，不要牵涉，就是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从公司打比方来说，公司的高层、中层和普通层面，各位在不同层级上，我们的管理和培训都要有不同的内容。就什么层面讨论信息，什么层面制定规则，什么层面更好的执行。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大家在夫妻层面的问题就在夫妻层面解决。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咱们两个是一个团队，我们俩在一起意见不合，我们可以有矛盾，对吧？我们意见不合，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反对摔桌子，但是出了门大家都是一团队，就是只要讨论完决定了大家就服从，然后谁都维护对方，就是我们都说对方好。但是现在呢的问题是这样，是很多两个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不沟通不说话啊，你说我忍，然后出了门互相拆台，你看这就搞反了。正确的方法是在讨论的时候有意见不合，对吧？叫君子和而不同，那小人反之啊。所以你们之间就是有很多意见不同的地方，但是一旦出了门啊，管理层讨论完会一旦出了门就是一家，对吧？你们要达成共识很重要，所以你们的问题一定要在内部解决，这样让团队很有安全感，这是个大前提，这是个大前提，这也是你们这公司的管理层比较成熟的表现，这也是你们家庭的管理层比较成熟的表现，这也是父母比较成熟的表现，对吧？人家说人不成熟啊，就是憋不住尿也憋不住话，就是你该在什么时候讲的话就什么时候讲，但是很多父母就是憋不住，对吧？啊，在团队里面一上台信口开河，完全不知道场合、方式和方法，这也是严重有问题的。到不同的层面开会讲不同的内容，啊，这是在管理上重要的原则，在家庭也是这样的。所以你们两夫妻的 team 就是内部有矛盾没有关系啊，但是就在内部一出了门，统一思想，意见一致，对吧？在孩子面前，在团队面前，永远是共同的方向，这是大的这个方向性问题。第二点呢，就是要改变，就是如果你们之间内部有矛盾怎么办呢？好，各位一定要改变夫妻的沟通模式，从以前的抱怨要求到现在干嘛呢？叫非暴力沟通啊！这本书非常火，大家可以买这本书来看，叫非暴力沟通啊！这本书我们在后期会深度的把它做一本书的解读，会讲这个课题，叫非暴力沟通的课题啊，这个非常好，对吧？就是啊，以前我们讲甘地，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合作啊，非暴力不合作组织。那我觉得非暴力就是大家不要有暴力或者是冷暴力等等这种行为，就是在发泄对方的情绪，要非暴力的方式来沟通。好，就是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情绪，但是我们不要发泄情绪啊。就总结一句话就是这样的。那非暴力的沟通模式，我举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啊，这个老公经常在外面喝酒应酬不回家，然后回到家老婆生不生气？你看，如果你老公经常晚上很晚回家，喝得醉醺醺的，各位你感觉怎么样？你在家里又是带孩子啊，又是老师抱怨你孩子作业做得不好，然后又是照顾家庭搞一堆家务，是不是特别烦特别累？然后老公还不在家，所以你就满肚子怒火。有一天老公回到家干嘛？你会跟他说，你会憋不住，你会跟他说你要不死在外面好了。这句话有没有讲过？那时候我们基本上很多妈妈的处理方式都是在发泄情绪，各位这是沟通的大忌。就是你可能说，那我不发泄怎么办？那就是他做的不好啊。对，那你发泄只会火上浇油。是的，人家是有很多不好，但是难道你希望火越烧越旺吗？难道你希望回头人家再反手给你一个巴掌吗？不希望。所以我们各位，人家火烧到你身上就是因为你点火了，各位要记得哈。所以我们先要，就是今天在直播间的所有人，你可能说啊，是我老公不好，或者是我老婆没来听，我们不管，谁来听提升谁的水平，谁来听提升谁的智慧，这个更重要，对不对？好，那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有以下四个步骤，非暴力沟通的四个步骤，我们今天先粗浅的讲，我们下次在课程我会深度的讲关于非暴力沟通的所有的一切。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说出你的事实，就是你看到的事实是什么，先不要添油加醋，也不要歪曲，不要带着情绪，不要这个抱怨，也不要这个发泄啊，先表达事实。比如说这件事的事实是什么，就是老公这一周已经五个晚上你都很晚回家，而且你身上有很重的酒味。你看我是不是在表达， 就是通过我的观察，我在表达说出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对方也是能接受的，我讲对吧？而且你表达的方式情绪是平和的，对方能不能感知得到？能感知得到，这是第一点。好，叫说出事实，也是观察到。第二个呢，你要说出感受啊，你要说出感受啊，对，你要说出，你要说出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啊，你要说出你的感受，来，记得不是评判，是感受。你说我很难过，对吧？或者是，如果你什么叫评判，就是你让我很伤心，你看，你让我很失望啊，这就是叫批判。我们不要批判，我们要说出我们的感受。我可以表达我的情绪，对吧？这叫表达情绪，就是你让我很难过啊，就这样的行为我很难过，我可以说我很难过，我还有点担心你的健康、你的安全等等。你看，是我的感受，我的情绪。来，各位，回归到你的情绪，在以后的书中我会重点讲人怎么让自己保持一份觉知，能够感受到自身的情绪。就很多人已经麻木了，一讲话就发泄，他自身已经没有感知能力了，他自己无法感知自己的情绪，同时也无法去感知别人的情绪，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第二种，对吧，就叫说出感受。好，那说出感受第三步呢，就是要说出需要，对吧，说出你的需要。那你希望什么呢？你希望你的老公，我希望你下班之后多陪陪我和孩子，这样我们感觉到很有安全感，或者是啊，我们需要你的陪伴。你看，我说出我的需要，可以吧？你陪不陪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先说出我的需要。各位，你看前面这一切，你一个正常的老公，如果这么晚回家，请问你这样的方式给他陪伴，他有没有？首先，他有没有感受到他被你尊重？有。但是同时，他有没有感受到他被你需要？有没有激起他的责任感？有。我讲对吧？那人是因为有责任感才有担当的。如果人被你批斗，他会很自卑，他的自尊心受伤害，他就会变得强烈的逆反，同时会做着自暴自弃甚至是对抗的情绪。所以你看，讲完这段，有没有觉得过去你很多的方式都是严重的错误，搞得你们家乌烟瘴气？所以问题发生不一定是坏事，如何处理，如何表达，如何化解，如何沟通，这才是我们来学习的目的，对吧？第三步叫说出需要，那第四步要说出请求。来，请求不是要求，是请求。那可以怎么说？我希望，我能不能请求你表达？哎，很委婉。我能不能希望你每周至少有三个晚上能够在家陪我们一起吃饭，让我和孩子感觉到好有安全感。爸爸，这个家里很需要你。你看，讲完之后，哎呀，有没有觉得？你看，我就在想，我老婆这么跟我说，哇塞，多有价值感。所以你能感受到为什么我这个上了下了班从来不应酬，你知道吧？就是回家，因为回到家有价值感，对吧？我老婆她所表达的方式让我很有价值感，她让我感觉到回到家那是我有价值的地方，所以我一定要回到家。但是很多男人为什么不想回到家？因为回到家他感觉到很没有价值感。所以各位哈，有家不想回是因为没有价值感。当然啊，这中间也同样就是很多女人在家里为什么很多抱怨，因为男人的表达方式没有让女人在家里很有安全感。所以无论是各位，来，这四个步骤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步叫什么？说出事实。说出事，你说的无论是啊，今天如果老公对老婆很有意见也同样如此，对吧？如果你觉得你老婆带孩子不好，你老婆不爱学习，你老婆很多问题，对吧？你也可以把事实首先说出来，就你看到了什么事实。其次你要说出你的感受，你的感受，不是对他的感受，也不是对他的发现，说出你的感受，对吧？比如说老婆今天对孩子吼叫了，那你要说今天啊，我看到啊你对孩子的吼叫让我非常的诧异，非常的惊讶，我甚至还有一点担心，我担心这样的方式下去孩子会变得非常的逆反，对吧？你说出你的感受。那其次你再说出你的需要啊，你还说出你的需要。那最后就是说出请求，说出你的请求。那这四个步骤，那你说说完他不改还怎么办？不改就是说的次数不够，不改就是价值感不够。一个人不愿意做事情，就是因为他感受不到这件事的价值。我讲的对吗？没有人是被你拖着改变的，你只有让他感受到足够的价值之后，他才会觉得有担当、有责任、有存在感，这种人才会变得自动自发。孩子也同样如此， 老公也同样如此，身边人也同样如此，所以你公司的同事也同样如此。所以大家学完这一切，请记得不要到处发泄情绪，情绪失控是智慧不足的表现。你的情绪失控就是因为你情商太低了，是因为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伤害了你，是因为你自己表达情绪的水平存在极大的问题所带来的这种情绪的问题。所以情绪失控是智慧不足的表现。说四个步骤，大家能够记得的四个步骤，尝试着回去用一下，也期待我下一次给大家深度讲非暴力沟通的整个课程，好吧。所以那第三个步骤，除了我刚才讲的第二步骤，就是非暴力的沟通模式，一定要这样表达和沟通。那第三个步骤啊，就是让孩子看到你跟你俩夫妻的矛盾你是如何去面对和解决的。就是你俩夫妻的矛盾，你什么叫面对，就是自己去担起责任。有可能今天你们俩吵架了，讲得很厉害，但是你能否跑过去说，对不起，刚才我的情绪失控了。然后这时候你会得到另一半说，啊，我刚才也有问题。其实尽管对方没有说，可能他心里也明白他自己也有问题。所以我希望不管你今天听课的是谁，我希望你们如果骂了别人，如果发泄了情绪，你一定要为你的智慧不足承担责任。因为你做这一切就是坐在给你孩子看，让你的孩子有一天他也骂了别人，也发泄了情绪，他自己能不能敢于去承担责任，去修复这段感情和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内心强大的表现，这是一个人心胸宽广的表现。而且同时你反思一下，你肯定做错了很多事情嘛，只是你自己看不到，你不肯承认啊嘛。所以当你不停的承认，不停的承担的时候，其实你自身在不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至于你的另一半有没有成长，那是他的事儿。我讲的对吗？所以每个人就婚姻的过程中，就是大家彼此结合都不是最完美的，我们可能就是两块生铁，或者是一个刚刚打磨好的齿轮，但在这么多年不停的咬合咬合的过程中，让我们这个齿轮变得非常光滑，我们变得非常的协调。所以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一个人，家里一定有个人在不停的提升和修炼自己，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